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023年8月14号星期一，我们来看湾区 local 新闻。首先一个消息呢，是出于犯罪的考虑，旧金山的政府官员被建议要在家工作。这个大楼呢是旧金山联邦大楼，因为联邦大楼之外的公共安全问题，所以卫生和公众服务部最近呢就在给员工的备忘录中说，建议这几百名政府的雇员在未来可以预见的一段时间要远程办公。那么位置呢是在第七街和 Mission 街拐角处的，这总共是18层的这样的大楼，它容纳了各种联邦机构，包括美国卫生，还有公共服务部，还有劳工部、交通部，还有议长南希·佩洛西的办公室。这个地区呢被认为是露天的毒品市场所在地，每天有几十名的毒贩子和吸毒者聚集在那里。根据美国司法部办公室在6月份发布的一个新闻稿，在5月份的时候有两名男子是被涉嫌在联邦大楼监控摄像头全程的目击下进行毒品交易。那最近几年虽然说旧金山一直在和毒品还有无家可归者这样的事情所带来的危机在做斗争，但是呢加州州长曾经在6月份表示说，仅仅6个周的时间内，加州的高速公路巡警队就在 Tenderloin 还有周边的地区查获了超过4公斤的芬太尼。当局说这些毒品足以杀死旧金山将近3倍的人口。来关注另外一个和旧金山相关的消息，就是说 Amazon 呢，它是重新启动了在旧金山南市场6英亩土地上建造65万平方英尺配送中心的申请程序。那这个申请程序这个申请项目曾经在2022年因为分区的法规有争议，当时是被停滞了。其实这个项目呢是最早 Amazon 在2021年的时候就提交了这样的一个申请，他在一年前，就是在2020年的时候，用2亿美元的价格从 Recology 手中购买了第七街900号的这样的一块场地。在2022年的时候，因为居民还有当地的工会表达了担忧，所以旧金山的监事会就通过了为期18个月的暂停建设配送设施的这样的一个禁令，所以这个计划呢就被搁置了。那么在暂停令之后呢， Amazon 也放弃了在 Dog Patch 的一个75000平方英尺的仓库，但是呢它仍然保留了这个第七街的房产。18个月的禁令呢到下个月就到期了，所以现在 Amazon 就重新考虑要在 SoMa 建立一个大型的配送中心。旧金山规划部办公厅主任 Daniel Sider 他说， Amazon 公司在上个周四已经提交了对于这个场地的有条件的使用授权申请，但是并没有支付申请的费用，所以申请的材料呢并不算完整。再来关注一条和 Sunnyvale 相关的一个消息，这个消息是说Sunnyvale 成为美国第五大最适合家庭的这样的一个城市。他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一项在美国最适合养家糊口城市的一个研究中显示的，说南湾的 Sunnyvale 呢是排名第五。这个研究是对130多个城市进行了比较，研究了他们在生活成本还有住房成本当地的经济生活质量方面的优势。Sunnyvale 这个城市呢在这项研究的两个单项中居然是名列第一也就是表现非常的优秀。研究说 Sunnyvale 的失业率是 4.1%， 是所有城市中最低的。然后呢 Sunnyvale 还有 67% 的居民是拥有大学学位。那么另外一项表现非常优秀的就是 Sunnyvale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儿童的比例是最低的，是 4.4%。但是呢Sunnyvale 的生活成本呢是排在第134位，也就是说它排名非常的高了。在总体排名中呢，排在前几位的城市分别是德克萨斯州的 Plano 这个城市呢也是一个华人聚集非常多的城市里面的学校的排名在全美也是可数的，进入前十的也比较多另外一个城市呢是亚利桑那州的 Scottsdale， 还有 Virginia 的 Arlington， 还有乔治亚州的 Marietta，这些城市都是榜上有名，非常让大家喜爱的城市我们再来关注一条和加州收入相关的一个报告，是说呢，加州收入最高的1%的人群，他们至少年收入在84万上，也就是说，他们的月收入呢，平均在每个月8万左右。 那这个数据呢是来自 Smart Assess， 它根据美国国税局的报税的数据分析得出来的，说如果你想要跻身在加州收入最高的 1% 这样的人群中呢，你的年收入啊至少要达到844,266美元。这个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在去年他就报告说，2019年的时候，美国财富排名前 1% 的家庭，他拥有全美总财富的1/3以上。那同时呢，报告还说，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报告，底层的家庭2019年仅占总财富的 2%。那么在湾区，平均净资产达到多少万才能被视为是富人呢？嘉信理财在2023年现在财富调查中说，在旧金山啊，要平均净资产达到470万美元，你才可以被人看作是富人。那么同时在旧金山 San Mateo 马林县，年收入在104,400美元的个人就被视为是低收入了。那低于104,400美元不用说，也是被视为是低收入了。在这里也要提到一个地方，就是虽然很多人很富有，但是他们有很多的方式来减少他们的税收。再来关注另外的一个和房价相关的消息，现在在加州买房子到底是变得容易了呢，还是变得更加难了呢？有消息报道说啊，利率攀升再加上库存稀缺抬高了房价，所以在加州买房子是变得更难了。加州房地产经纪人协会在上个周五发布了一个报告，说在第二季度啊，只有 16% 的家庭负担得起中位价的独栋住宅，也就是 house， 这比第一季度的 19% 和去年同期的 17% 是有所下降的。报告显示，在全美有超过1/3的家庭是有能力购买中位价格是402,600美元左右的住房。那么到第二季度呢，加州啊独栋住宅它的中位数是83万多，也就是全美范围内的2倍。那么这就意味着什么呢？是说在加州啊，购房者年收入至少要达到208,000美元，才可以付得起20%的首付，并且获得30年期的抵押贷款。而这个年收入208,000美元呢，应该还是 W2。我们都知道，在贷款的时候，如果是 W2 是没问题，但你说是1099，你达到这个收入，能不能获得一个30年期的抵押贷款？它的利率会是多少？这还两说，对不对？那截至今年的6月份啊，在这一年中，也就是去年的6月份到今年的6月份，加州的独栋房 house 它的价格是下降了 2.4%， 但是呢抵押贷款利率又上升，那购房者的月供的成本呢也随之在飙升，徘徊在 7% 左右。现在的抵押贷款利率在 7% 了，那么拥有低利率贷款的房主啊，人家就不愿意再卖房子，所以呢待售房屋的库存它就在减少，或者说至少没有再增加。房地产经纪人数据显示，在六月份新挂牌房源的数量比去年同期下降了 29%。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有一个好消息啊，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希望之声呢精心打造了一个美国建国之旅，我们可以称之为是美国建国之旅的巴士团首发。这个活动的日期呢是8月24号到30号。在这次的活动中啊，我们可以跟着美国一个顶尖的宪法学者斯考森教授，还有美国常识学者方伟，我们来体验美国的当年立国先父的足迹，看看美国的历史啊，从五月花到华盛顿渡口，到费城的自由中独立厅，一直到纽克镇福农山庄，总共有20个历史景点。那这20个历史景点对于美国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对于美国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对于我们生活在美国的华人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这次的活动在我们和大家一起来欣赏秀美如画的美国山川的同时，我们还会带给大家美国伟大的秘诀。那这次活动的报名截止是本周四，机会也是非常的难得啊，毕竟是美国最顶尖的宪法学者斯考森教授，还有我们的方伟。报名请拨打热线电话 800-726-2679 800-726-2679。 美国建国之旅独一无二的导游，也是一生必走的旅程。 800-726-2679 800-726-2679。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邓梅，我们下次节目再见。